观世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上映后，中国观众心中又增添了一位保家卫国的英雄。《英雄赞歌》插曲广为传唱，志愿军的形象再次飙升。2011年冬天，辽宁锦州大岭村的一个乡镇集市上，一位练摊的老人冒着严寒，在推销老伴亲手缝制的鞋垫，一双1块钱。这样的生活延续了10几年。没有人知道，这位老人就是英雄王成最早的原型蒋庆泉。他在喊完“向我开炮”之后，并没有像电影中的王成那样与敌人同归于尽，而是成了俘虏。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他生活在被俘的阴影下，而不是英雄的光环中。
那样情况下，没人提我蒋庆泉。
1953年3月，从福建调入朝鲜的志愿军23军向38线附近美军阵地石堰洞北山（美军称猪排山）发动攻击。阵地几次易手，志愿军伤亡惨重。
我们中国就是靠的是人，因为美国呢靠的是钢铁，我们是拿人肉、拿生命跟你们钢铁较量。就那个猪排山呢、我后来也上去啊，那个死人呢、不是光是铺了一层啊，是人敌人人敌人铺几层都是死尸啊。
4月17日第三次战斗，蒋庆泉所在的志愿军67师一个连守卫山顶阵地时，只剩下一名步化机员和几个伤员。美军再次冲锋接近山顶，虽然蒋庆泉不顾生命的高喊向我开炮，志愿军的炮弹却在此时刚好打完。美军冲上了阵地，辽沈战役投降后成为解放军的前国军士兵蒋庆泉这次成了美军的俘虏。
打到白热化了，我身体都湿湿，你说睡湿的、整湿的啥都有，脸上的中国人的血也有，是不是那个美国人的血也有，哎，身上都是血，干脆就打的这个美国人上来了，实在没办法了，这个呢我才喊的向我开炮。对此那时我这心里的我特别难过，我说我的祖国如果这有美国那一半，三八线他都不能出弯。
蒋庆泉被炮弹震昏，醒来发现周围全是美国人，意识到自己可能被俘，巨大的羞辱感竟然让他再次昏了过去。
当然我被俘的啥也不知道，啥也不知道，是美国人把我头一次死了，给那个战场上当死尸，我拽硬把我拽醒了。我这一看不好样，我看转圈都是美国人，这心里这一着急，我说被俘了嘛，一着急又死了，死了把我扔到车上去了，人家当死尸拉去了，等他妈我又活了，美国人捡弹把我捡去了。
醒来后，蒋庆泉被送进了战俘营。战俘营对于绝大多数志愿军被俘人员来说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他们中许多人在国共内战中有过被俘的经验，但是却马上被解放军收编，换了军装，转过枪口去打仗。对按照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的规定建立的战俘营完全没有概念。被俘以及之后被关进战俘营让他们普遍感到羞耻，这种羞辱感是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普遍感受。1951年进行的第五次战役，因指挥失当，志愿军60军180师全师陷入重围，分散突围失败后，数千名志愿军基层官兵成了联军的俘虏，失望与悔恨交加，令很多人抱怨自己为什么没有战死沙场。
当然我这个被俘了，我觉得是很可耻的，我都很光荣的这样子参军的这样子，就觉得就背着这个包袱。那个时候还真还有，怎么回去见什么毛主席啊？能见吗？这个，所以今下一被俘以后啊，我一个最大的心理障碍就是很悲观，非常悲观，觉得这个完了，前途什么都完了。
入朝前，志愿军普遍进行了气节教育，严格战场纪律。美军缴获的志愿军第九兵团1951战时军法纪律暂行规定明确，临阵投敌、挟械潜逃、投降敌人报告军情，可判处死刑或者10年有期徒刑。为了严肃军纪，有些部队不惜拿自己人祭旗开刀，杀一儆百。
因为我在这个解放军干了1年多，我就发现解放军有个很特殊的一个，就是在军队出发以前一定要枪毙一个人，就像古时候那个军队出发要杀一个人祭旗，就像那种状况。
在这种气节教育之下，志愿军被俘后普遍消沉，很多人虽然想要回家和亲人团聚，却又担心回国不会有好结果，因为在中共的教育中将被俘等同于变节。朝鲜战争开始时，中国刚刚经历了3年残酷的国共内战，军队和平民的死伤人数以千万计。在国民党被消灭的800万军队中，有170多万投降后被编入解放军，转眼之间他们中许多人又被送到了朝鲜。在战场上成为俘虏后，有的人一进联军战俘营就坚定了不回中国大陆的决心，很多人对解放区的中共土改记忆犹新，其中有的还是受害者，他们知道如果回国，自己迟早也会成为清算的对象。
我是坚决不会回大陆去的，因为 我老家，我老家的话就是46年，啊，46年共产党就占了，那个清算斗争是很恐怖的了，啊，一到那就把我家里的家产全部分掉了，房子也分掉了，土地也分掉了。他写那个斗争大会的时候，他写那个标语写的更恐怖，说地这个穷人要翻身，抓住地主老财挖苗断根，那就是老少不管年纪，你再是属于地主家族的人，一律都给你打死，就这样子。那个时候还不用枪毙，枪毙他还舍不得那颗子弹，就要村里人拿石头打死。
这种土地改革，1949年后在新的解放区照样进行。中共并在农村划分阶级，鼓励农民对地主进行残酷斗争。中共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很多为抗日做出贡献的前国军人员都成了斗争对象。统计表明，从1950年到1953年，共有几百万被划为地主和反革命的人被中共处决。尽管土改和镇反只是中共无数政治运动的开始，其后果已经让许多前国军人员不寒而栗。他们投降解放军后，发现自己也不受共产党的信任，不少人于是伺机重新投奔国民党，而韩战被俘就成为天赐良机。
他们从自身的家庭或者自身个人是受到了，确实受到了共产党的迫害，比如说打土豪分田地，他是一个地主，他家里被扫地出门了，财产被分了，或者他的父兄是国民党军人，在这个国共内战里面被打死了或者重伤了，他内心对共产党是有仇恨的，这一种部分人，而且正好到战场上可以通过战线去跨过这个战线去啊，回到这个所谓自由世界啊，脱离共产党，这是个很好机会，所以他们投诚了。
与前几次战役相比，参加第五次战役的前国军人员显著增加。刚刚在四川与国民党95军合并的志愿军60军尤其如此。很多人被俘后不愿回大陆，而且持这种想法的人随着在战俘营中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
1804的话，他当时都有很大一部分被俘虏了，那他里面的成分里面有许多是国军旧部，或者是说有些呢他本身这个共产党的背景并没有那么鲜明，所以当这批人大量到了这个战俘营之后呢，他对整个战俘营里面战俘的成分哦，战俘的组成成分产生很大影响，等于说有国军背景的人突然暴增，那暴增之后呢，在这个权力斗争方面呢就产生很深刻很关键的影响。
前国军人员如此，那些深受中共信任的志愿军军官们的表现又如何呢？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他们没有像中共教育的那样在任何时候都挺身而出为士兵以身作则，而是极力掩饰自己的干部身份。熟悉中共教育的军官们知道，在共产党的眼里，被俘就是犯罪，而且干部，特别是政工干部，要比普通士兵承担更大的罪责。部队入朝前的教育宣称，如果干部被俘，肯定会被美国人处死。
这个下来就碰到我们团的一个指导员，他也被俘了。他被俘了，我看到他穿的这个干部服。我那时小嘛，我想得很单纯，我想他对老百姓小兵可能要好点，对干部是不是叫杀或者叫怎么样？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你把你的干部服脱来丢了，我这个有一件战士服，我就给了他了。”
俘虏中于是多出了很多的伙夫、文化教员和会计， 这些人被送到聚集岛后，除了志愿军二十军六十师幺八零团三营教导员孙正冠和六十军幺八零师五三九团营长马兴旺等，在釜山就表明身份，担当起管理战俘责任的少数营级干部外，多数军官被送进士兵战俘大队。共产党干部们既然隐瞒身份，前国民党军队人员，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军官们，就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申报军官身份，挑起了战俘营自我管理的大梁。在他们的管理下，最早收容中国战俘的72战俘营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国民党党徽不但成了战俘的帽徽，还被镶嵌在战俘营的大门上。难怪幺八零师的官兵一进战俘营就以为是到了台湾。
本来按照日内瓦公约应该就是你是原来你是军官对不对，你这种被俘了你应该统管理你这士兵才对啊。但是进到那里面以后，所有的共产党的干部都不敢出头了啊，都不敢露脸，不敢表明他是干部了。那么在里面出头露脸的大部分都是国军的，原来国军的军官大部分都是，所以他就也相当的号召的影响力了。
反共人士当了家，青年反共救国团、国民党六三支部等组织就相继在战俘营成立。管理层利用警备队进行管理，对亲共人士，特别是前志愿军的干部们严密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有人被谋杀。
结果以前的时候啊，那个七十二的一个战俘营的话，已经完全遭这个敌人呢控制了。他们那个时候是国民党的样子，庐山支部也建立起来了，啊，警备队也成立起来了。你要是反对的话，他就是你毒打，甚至把你打死，把你丢到茅坑里去了，是不是？很毒辣的。
就在你住这个屋里，就先把你那勒死和憋死。头蒙起来，蒙死。我们那个间住的不是床，也不是，就是那个土堆起来的，有这土堆起来一个一个像床一样，就睡到那上面。赶紧就把那挖一下，把你埋下。
韩战爆发后，美军主动寻求台湾方面的帮助。1950年7月底，刚刚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就访问了台湾，与蒋介石举行会谈。1951年初，中华民国陆续派出大批人员，以翻译、教师等身份加入美军，协助志愿军战俘的审讯工作。
他们在1950年11月2号，台湾的广播电台啊，他自由之声、自由中国之声，每天8点都会向战俘营去广播，啊，宣扬台湾的情况，心脏喊话。那1951年的时候呢，又联军又要求台湾派了73位议员、翻译的人员，好，到那边到大邱去从事情报工作。那还有就是1951年6、7月的时候，美国联合国民众新闻教育处就是 CIE 在战俘营里面有设立了23个指导员是从台湾去的。
1951年7月，开城和谈的消息传入营内，反共战俘决定宣示反共立场，公开要求去台湾。聚集岛72战俘营率先开始在身上刻刺反共字样的运动，一开始是自愿参加，后来规模不断扩大，刺字也由最初的自愿发展为强迫，甚至还出现了英文字样。
反共坑我，啊，打到工商人杀鸡拔毛，现在我弄掉了，这个地方都刺的字。他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就是无法无天的了，谁拳头大就是谁有力量啊。对，到时候我亲自看到我们这个就是一切来的人呢、啊、他就坚持他要回家，坚持回家，然后说好了，旁边有这个警备队，就是我们的人组织的警备队，好吧，那时候你回家你来吧，到那个警备队就挖个坑，就把你推到坑里边去了，推到坑里边，然后什么，那他就过来挣扎，那个土就给人埋，然后就是就活埋，就活埋掉了，这是我亲自看到的。
我们旁边有一个张万春呢，因为他是老共产党啊，就是说老共匪啊，他不是这个地方啊，是这个只有四个字，誓死灭共。这个后背后啊，杀猪拔毛，你敢回去吗？他有些更可恶的，他那个你看这个蒋介石可能那里面有匪谍，你看有个黄梅市，你知道我们专场有个黄梅市啊，你看反共抗俄，他扎到这个地方。还有你看杀猪拔毛，你看他扎到这里，这都是蒋介石派去的间谍搞的，哪有这么残忍的？你看看，你像这样你敢回去吗？
扩大次字范围的一个关键用意，就是断了更多人返回中国的念想。但部分主动次字的战俘对当时的胁迫手段并不赞同。
我反对。我说在那时候，我是在想，我说这个我们是被排斥来打仗和怎么，很多人还他有他的想法。我们不说主张，那还不没有懂得这么自由民主这个大道理的，就是他应该他我们不应该裹挟他。我说我就应当挺起自由，不要什么，所以我们那个这个军官队没有什么打什么东西。
次字运动后来传到了南边的86战俘营，这里的8000多战俘多是第五次战役被俘的。尽管前国军军官依然掌权，这里的政治色彩却相对淡薄。一个重要原因是营内有势力的组织既不是反共的，也不由亲共人士掌控。前川军95军老兵戴玉书在营内成立了兄弟会，周围聚集了几百名四川袍哥，他们的口号是扶困济贫仗义助弱，用集体的拳头维持秩序，平时受欺负的弱者在他们的保护下也能吃上满碗饭。
他那两句话你可以全部记，就觉得是这样的，患难相助，不忘主张，这个就很明显了噻。
因为当初战俘营就是谁的拳头大谁就是大哥，而且谁就吃的比较多，所以当这个大队长的可以吃大碗饭，中队长中碗饭，小队长小碗饭，一般人吃半碗饭，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这些袍哥的观点就是说，我们要有饭大家吃，就是保，就是同乡会袍哥会。但是这个组织上它是保护了一些共产党员，或者它是帮助直接或者间接的帮助过一些共产党员。当然等他们甄别之后，这个共产主义团结会成立之后，这些袍哥的组织他们就自动的解散了，不可能让他们继续在共产党的组织下活动。
双十节前夕，86战俘营内的反共战俘准备升起一面青天白日旗，与72战俘营一样庆祝中华民国成立40周年。以兄弟会为主的亲共人士向战俘营营部和警备队发动突袭，双方打成一团，兄弟会很快占了上风。
大家那都是给得远就用石头啊，给军落弹用棍棒了。最后美国人那儿俺开进了坦克，实际上就给那些坏蛋助威，把我们抓了过后，那就是棍棒打。当天黑了，只死了一个人，叫王少奇。
美军干预后， 81名参与打斗的人受到清理，营区被反共战俘彻底接管，营区的面目也随之有了很大的改变。各大队此后实施正规化管理，国父孙中山画像高悬，反共抗俄的招牌四处可见，中华民国国旗在大门顶端迎风招展，战俘们佩戴国民党帽徽，每天定时集合操练。86战俘营还经常进行篮球和拳击等体育比赛，战俘们苦中作乐，登上舞台表演传统剧目。至此，72和86这两个中国战俘最集中的战俘营成为狙击岛管理的典范。72战俘营率先实施的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三化原则，即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接近美军对战俘营管理的要求。1951年双十节前夕，战俘营张灯结彩，四处挂满纪念国庆的横幅和战俘提前制作的花灯。10月10日，中华民国国旗在战俘营升起，战俘们集体向国旗致敬。中国战俘同时引发联军方面的高度重视。1951年9月13日，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视察中线第九军时，与几名中国战俘进行了交谈。12月29日，狙击岛战俘管理司令官美军上校费茨杰拉德陪同纽约的红衣主教斯佩尔曼视察了狙击岛72模范战俘营，受到热烈欢迎。战俘代表再次向美方递交了请愿书，希望摆脱中共统治，要求去台湾。美军之前已经注意到众多中国战俘拒绝返回大陆的诉求。美国陆军心理战部主任罗伯特·麦克鲁尔将军1951年7月就提议，允许不愿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根据自己的意愿前往台湾。这个建议的人道考虑与反共宣传作用均十分明显，很受华盛顿方面的赏识。可有人担心这会影响韩战美军被俘人员的顺利遣返，而且违反日内瓦公约。国务卿艾奇逊就公开反对志愿遣返。美国总统杜鲁门最后力排众议，支持志愿遣返。学者指出，这主要是吸取了二战苏联战俘回国的教训。
因为这对他影响很大的一个人叫做 Charles Bolin， 后来成为驻苏俄的大使。他就曾经在二战期间处理过这个苏联战俘的问题，因为当初很多苏联被德国人控制的战俘，后来战后被美国人解放或联军解放，他们不愿意回到苏联，但是按照当时的协议，就要把他们所有人送回苏联。他们送回苏联之后，因为做过投降的或者叛徒，然后回到苏联受到很多的迫害，所以 Charles Bolin 就说服杜鲁门总统，坚决不能够再重复以前的错误，把中东这些反共的战俘也送回去。所以杜鲁门总统他后来的倾向就是给他们志愿的选择。
1952年初，联军板门店谈判代表团接纳了由杜鲁门总统拍板的战俘志愿遣返原则，同意对战俘进行甄别。中朝方面最初坚决反对，后来勉强接受。那次甄别将坚决要求回归中国的战俘从72和86战俘营中清除出去。这些正在定期聚会的老兵都亲身经历了那次甄别。他们当时选择去了台湾，现在台北安度晚年。可60多年前那个恐怖的夜晚依然让他们不寒而栗。在多名战俘的回忆中，李大安这个名字一再出现。在许多战俘眼里，这位72营的副连队长是个恶魔般的人物。
侵华以后，他把抓了一把东西，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我们讲不知道，告诉你这是引诱。我告诉你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你们谁要再背叛我，你小心我这一刀就那个马靴里面就拔一把刀。
有的吃了字喽，字吃了，他要回去大陆，结果我们拿着刀子给他裹掉。我讲个笑话给你听，这个裹一块下专门一小块，我就把它丢在吃掉。我就说狠人，我要吃你的肉。
我们那个有一个小队啊，有一个他怎么跟他讲他都不听，他不吭气，他们就是用那个棒子那个打死。
美军资料和照片显示，七十二战俘营当晚有四名志愿军战俘被打死。第二天甄别时，战俘可以看到丢弃在路旁的尸体。甄别结果，七十二战俘营要求去台湾的比例超过了90%，86战俘营将近80%，71战俘营几百名亲共战俘没有经过甄别，由领导人说了算，全部回大陆。海边专门从事装卸的70战俘营的1500名战俘选择回国的超过85%。也就是说，在21000名中国战俘中，14000多选择去台湾，回国的只有5000多人。这个结果不但中方无法接受，也大大出乎美军的预料。有人将此称为反共和亲共战俘的大分家。
以不愿归国来说的话，我在我之前文章我有提到，就是甚至有些人只是说我只是想要求生存，所以求生存是说我想要选择一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比较有把握的地方，我过去，因为他很清楚说，哎，我可能回到大陆去，我的背景不好，那我可能将来这个生活也过得不好，那我干脆就是我离开这个地方，我选择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他们的这个选择并不是单纯是亲共跟反共而已，他们有很多的一个面向。
甄别过后，5000多回国战俘被送到聚集岛的602战俘营集中关押，没有了反共战俘的压制和干扰。亲共战俘成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平常缩头缩脑的共产党员们此时站了出来，担任各种职务。他们要求大家割去身上的刺字，很多人后来回大陆时身上都有刀痕伤疤。根据美军分散行动的安排，14000多选择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4月19日起分批被送到远离韩国本土的济州岛。为了打消顾虑，在战俘营传教中文流利的美军牧师伍伯里陪同战俘们乘船前往。战俘刚刚抵达济州岛西南沿海的穆瑟普，就有人死亡。没有来得及安顿的志愿军官兵们聚集在山房山脚下，用军礼送别刚刚逝去的战友。由于时间仓促，美军只是设置营帐，再用铁丝网圈围起来，称作第三战俘营。赴台战俘高文俊在韩战一网中回忆，他们抵达的第二天，风暴就将帐篷吹翻，只好露天而宿。新的营帐运到后，战俘们重新建设营区，并用双手将关押自己的铁丝网替美国人加高加固。生活恢复正常，反共战俘中的领导人却不敢放松警惕。月初的甄别告诉他们，信誓旦旦、刺字纹身都难以代表真心，于是加紧了对战俘们的控制和观察。没过多久，一些反共信念不够坚定的人就被揪了出来，处罚相当的严厉。
干掉啊！那你这个这一个扛房都1000-2000人呢，那你绑塞，就是你打好怎么解决呢？就是挖这个，像这个地下挖2尺深呢，这样，哎，大概1人多宽的样子。 元桥上弄，挖很长很长的，挖，挖了挖了后，你要是要放小便大便，你报告一下，要给班长啊跟小队长讲你出来。你像你这个人要有问题，他把你叫出来，晚上啊两个人，哎出来，你不晓得，哎，哎，叫出来，叫出来好像跟优待一样啊，他出来，你不晓得，到这他把你推到那里面去了。那你把那都是大便和尿啊，是吧？你两个人呢，你拔不上去啊，那下边是空的呀，是软的呀，都是大便啊尿啊，那你吃不上力啊，哎，这个手啊一离开那个案子之后抓不住之后，那慢慢就吃下去了。美军把这个我们这个俘虏带出去到海边洗澡啊，哎，但假如你哪一个有问题，他用那个刮胡子刀啊，你要是有问题，他都光光到你面前呢，那刮胡子刀照这个肚皮上一下一蹬，都没有抵抗力，顺手一下，这个都是真实的。那里面很残忍的。
各战俘营同时扩大刺字范围，宣誓效忠蒋介石，坚定反共抗俄的信念。中华民国驻韩国大使王东元在《争取反共意识归国记》中回忆，穆瑟普三个连队营地到处国旗高竖，门前大书标语二连约，一条命灭共匪，一颗心回台湾，十月十日国庆，31日蒋总统诞辰及元旦等日，各营均举行隆重庆祝，并排演话剧，暴露共匪在大陆之罪行。选择回大陆的5000多人，6月30号起分2批被运到济州岛，在北部济州市郊的第8战俘营扎寨，与穆瑟普第3战俘营南北相望。逃离了聚集岛上的控制，清共领导人迅速在10个分营，又称网，每网500人，建立了甄别后才成立的共团会分支，在营内恢复了共产党的组织生活，领导层并策动暴动，夺取武器，用行动洗刷被俘的耻辱。
我当时因为是，所以说是回归人员后头的最早的恢复组织生活那个，就像安生组恢复生活的，有些很多情况。当时有个想法，就和南朝鲜地下党两个沟通啊，研究起来啊，准备暴动过啊，就暴动啊，就渡过那个海水的话，海湾的话，就爬上南朝鲜本土，到他的紫玉山去。
美军很快得到消息，将组织暴动的清共领导人单独关押，共团会于是将矛头对准了向美军通风报信的叛徒，通过各个分营的保卫委员清除异己，手段包括暗杀、活埋。
这就翻铁状出去啊，就是准备要啊，又要去台湾的那些人呢、啊，美国人并没有只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小。那个小帐篷里大概10个人嘛，啊，这些人要干什么呢？就是提供情报啊，然后到各个铁索网就远远的指认，这可能是地下党的领导，把抓出来。在这么情况下，我们才动手。
1952年10月1日清晨。回国战俘公然违背禁令，在10个分营同时升起了9面5星旗和1面朝鲜国旗。美军包围了第7分营。
We were marched into the compounds, and in one particular compound there was like military formations, which was prohibited. Singing, I guess, patriotic songs or whatever. Banners, flying around, and they were ordered to disperse, which they refused. So then we were ordered to fire.
但是我们也相当危险的，敌人机关枪也是啊，这个敌人的这个什么，四周啊也有卫兵，拿着枪也在那的，随时准备了开火。当时这个主要是集中打七十一，当时有坦克，有飞机，都在天上，这坦克在每个集中营都一样那个的。
警告无效后，美军25步兵师35团的两个排强行进入第七分营降旗，门外还有一个连警戒。战俘用事先准备好的滚烫开水和石块开始攻击，美军开枪还击，导致60人死亡，96人受伤。
Fire. Break him up.So we had no other alternative but to fire our weapons. It's what many people say, well, it's my duty. So yes, I was one that did fire into that mass of humanity there.
维吉尔当时持有 M1 卡宾枪，32发子弹打完后又换了一个弹夹。他回忆说，有些战俘并没有攻击美军，而是在室内躲避或试图逃跑的时候被击毙的。
Some of the POWs did take refuge in one of their stone huts, but an American GI went in there with an automatic weapon and just shot them all. And the only thing that they were trying to do was escape the fire. There was a group of POWs that were heading towards the fences. We didn't know what they're going to do, so shoot them.
七号分营的地势最高，其他分营的战俘都目睹了当天的事件。
他是对准七号。打死当场就打死56人，打死100多人。那个可能杀中国人杀的最多的就是那一次。
美军随后在战俘营中搜出了多种自制武器，国际红十字会也派代表对事件进行了调查。但亲共战俘的抵抗行动并没有因此停止。美军文件显示，亲共战俘侯瑞欣10月28日攻击联军人员，被当场击毙。战俘们尽管对升旗导致的死亡事件义愤填膺，可有人事后回想，认为这实在是无谓的牺牲。
美军已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要升旗，你们就是有意来挑战，因为在日落公约里面讲了，不允许你们。这个你可以有信仰自由，但是不允许对这个管理当局进行挑衅。所以你们要生气，我们就要对不起，就要镇压。那我镇压我们也要生。意思就是我们要为自己的祖国流血啊，来证明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忠诚。
北部亲共的第八战俘营硝烟弥漫，南部要求去台湾的战俘组织的第三战俘营却是忙着营建。应美军要求，反共战俘们开始从海边和山岗采集石料，自己动手搭建营房，铺设道路，准备迎接济州岛的寒冬。短短几个月，一栋栋石料营房在山房山脚下建成，营房公路相见， 并设有外形别致的野战医院和基督教堂。14000多战俘携带各种物品，从三个连队的数百顶营帐中集体迁往新的营区，就连岗亭也用人抬肩扛运到。美军在穆瑟普特别修建了机场，增加补给，并派出工兵排除战俘营附近日军二战时期埋下的地雷。战俘们同时执行很多后勤公差使命，美军运送物资的兵舰一到，战俘们就帮助装卸，用手将大量的汽油桶向仓库滚动。狙击岛的甄别工作结束后，大部分不满16岁的志愿军少年战俘被送到济州岛。美军的文件记录，截至1952年10月1日，穆瑟普第三战俘营就有63位未成年战俘，其中4人是1939年出生的，也就是说1951年参加韩战时他们只有12岁。
我们叫我教那个就是儿童队嘛，那个老公啊，我说的抗美援朝最小那时候才13岁，睡到韩战去了，有150人到200人，就叫我教他们笔顺，教这个叫识字，叫读书，叫这个。
随着时间的推移，穆瑟普营中的战俘坚决要求前往中华民国的诉求引起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台湾方面加紧与联军合作，争取更多的志愿军战俘前往台湾。60年过去了，历经沧海的高文俊对那场远去的战争依然难以释怀。年近90的他在濒临太平洋的旧金山家中，时常透过淡淡的薄雾向海湾眺望，海面的一叶孤舟也会让他陷入沉思。那是停战前的1953年，也是一个春天，他和战友们在济州岛上无可奈何地被卷入历史的浪潮，不知最终会飘向何方。等待这些年轻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命运？请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系列纪录片《志愿军战俘》。
1803师的时候从事宣传工作，是文艺兵啊。当时战俘营里当时创作的歌曲里边有3首出自您手笔，是吗？
对，第一首是庆祝国庆3周年，第二首是指路明灯毛主席，第三首是起来亲爱战友。
从词到曲都是您的，都是出自您自己吗？
对，
词曲都是您。
对，哒啦啦啦当哒铃当，来来啦啦当哒铃来当，鸡走到广阔的土地上，革命的火种迸发光芒，脚步踏着脚步奋勇前进。臂膀扣着臂膀，团结如钢。漫长的黑夜就要过去，未来的希望像初升的太阳。我们高唱我们的胜利，我们坚持我们的荣光。起来吧，起来吧，亲爱的战友们。前进呀，前进呀，心中好儿郎。我们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最后的解放。快乐光明就在前方。
好，唱得挺好。
1969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河南开封的一间陋室里孤独凄惨地死去，死得无声无息。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火化单上的名字写的是刘卫煌，职业一栏写着无业。就在一年前的196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将这位中国共产党第二号领导人、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第一位接班人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在这次会议上宣读这份报告的就是报告的起草人、中共副主席、中国总理周恩来。
我看的档案材料呢，是在刘案审查报告上送给中央的报告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的。
嗯，
哎，用周、陈伯达、康生、江青四个人联名向毛、林报告。周在这个里面呢就称亲笔写的刘贼，哎，这个给刘那时候戴了五顶帽子。
周恩来在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做了一大篇批示，他写道：刘贼是大叛徒、大公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刘少奇之死发生在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年，成为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被打倒后，林彪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
共产党万岁！
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周恩来在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说：“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文革史专家宋永毅说，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好过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林彪曾经一再关照他下面的四大金刚和叶群，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和周恩来合作，说周恩来就代表我。
林彪事件之后，从毛家湾超出不少周和林彪之间的信件和的照片，
嗯，
最后呢，都被这个汪东兴呢送给周，最后周一把火都给烧了。
朱德曾经是和毛泽东一起被中国人喊过万岁的中国领导人。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开会批评朱德，原因是他对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持消极态度。
周那个时候也跟着批。我在历史上我就一直是反毛，反毛的话呢，你朱德历史上你错误也这个非常多，哎，你也是多次那个反过毛，哎，你是中央的常委里面的定时炸弹。其实呢，周跟朱的私交是非常好的，两人相知是非常深的，但是在会上也要指着彼此怎么样讲，哎，你是中央常委里面的定时炸弹。周在文革中啊，不是什么人都包，他首先要看毛的脸色。第二呢，他要看不得罪林彪，不得罪江青，在毛、林、江，甚至于包括康这几个人之间，哪一方都不得罪的情况下，找到一个平衡点，他去保人。
他去保。
如果得罪了其中任何一个人，他不吭声了。
对于文革中另一位与自己关系密切的落难元帅贺龙，周恩来起初想保，但最终还是放弃。1967年初，周恩来派人将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山隔离。当年秋，贺龙被正式立案审查，周恩来亲自拟定了审查报告，还在上面写下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
贺龙那时候连因为在山上啊，水上不去啊，连水都不够喝，他们只好接这个雨水喝。
嗯，
而且呢，吃饭的话呢，营养也严重不足，所以贺龙是个糖尿病人。吃不饱之后就到处就发颤，血压高，所以最后呢 恶化，走走路就倒地下呕吐。
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牵头人，贺龙夫妇的悲惨境遇周恩来并非一无所知，然而他并没有伸出援手。1969年6月，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病逝。请您继续关注解密时刻，是是非非周恩来完整版。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
Father's monastery, Lithang Monastery, was bombarded and reduced to rubbles in 1956.
对藏人来说，已经在这种制度上已经生活了很几百年了。突然间有一种外来力量，说我要改变你。
前前后后就抓了大概是四五百人吧。
20%的人的财产被剥夺，它引起的社会动荡，你可想而知。
我的那这个那这个老大当不给他的记住给你吧。
那时候抓走就等于死亡，因为在他们的地方好像抓走的回来的好像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回来，几乎只要抓去的都几乎是100%都死，不知道死在哪里，反正都死掉了。
晚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四人一生回忆录这类禁书，让人们看到了中国领导人鲜为人知的一面。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细数上个世纪3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探究毛泽东如何凭借这场运动排除异己，巩固了他在中共党内第一把交椅的地位。庐山会议实录披露了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内部会议上，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残酷内斗。在台湾即将举行历史性的首次总统直接选举前夕，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了大规模三军联合军事演习，并且向台湾北端和南端附近的两个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引发台海危机，战事一触即发。
这一次的演习是准战争行为，所有部队全部在福建沿海部署好。
由于台湾及时掌握了有关这次军事演习的准确情报，加上美国的介入，这次台海危机最后有惊无险地落幕了。这个向台湾提供情报的人，就是1949年以后中国最大间谍案的主角，前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坤少将。
记者现在看见前面有点纷乱，好像出了什么事了。前面好像出了什么事了。
The news may be good or bad. We shall tell you the truth.
这里是从美国发出的一个声音，消息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但我们将告诉您真实的情况。
很多重大的新闻以及一些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我们都经常从美国之音得到启发。
尽管8964让陈毅兹流亡海外，客死他乡，然而陈毅兹在世时始终无法忘怀那场壮志未酬的改革的起点，要追溯到当年偷听美国之音的岁月。
所以上次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见到周永康先生以后，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您是我的启蒙老师。
哎呦。